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本来这一堂到了，我以为是这个耶稣受试探这个故事已经很熟，所以我以为是一堂就可以讲完，结果呢当然第三堂都还没有讲完所以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今天呢来到第三个耶稣所面对的试探。那好，首先呢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有人就以为说耶稣的试探呢不是那么真，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外面是人里面是神，所以呢他里面是很刚强的，他所受的试探跟人不一样，因为是道成肉身嘛，外面好像是一个人，里面是神那么厉害的这样子。各位，英文说 He takes up humanity， 他道成肉身这个意思呢，不是说他只是这个躯壳是人，里面都是神，不是这个意思。耶稣道成肉身， He takes up humanity， 他把人串在其上的时候，也说明了人的整个人的这个情啊理啊各方各面都是100%的人，不单只是那个身体是人，连那个里面那个魂那个里面的状态那个 inner 看不见的一部分也是人的 humanity 人性。所以呢耶稣所面对的试探跟你跟我是一模一样，那这一点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是不是多加了一点神学知识？没有，意思是说若是耶稣在这个人性里面他受同样的试探，他就了解我们今天所受的试探，不单只能够了解，因为他已经得胜，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靠着他，靠着他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上能够过一个得胜试探的生活，这是一个的很大的鼓舞，很大的安慰，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不是一种神学知识而已，乃是一个信心的很大的推动力。耶稣都已经得胜，他可以得胜，我们也可以靠着他能够得胜。好，我们再来到这个第四章第九节，我们只有两段的圣经两章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的第三个试探，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二个试探那么到底是第二还是第三呢？圣经呢没有说他们是照着这个的时间性的，路加呢是根据一种的神学的安排来去排列这三个试探，马太是根据那个时间表但是不影响整个圣经的那个统一性。那么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呢，魔鬼来去试探耶稣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厉害的他是用神的话来去试探耶稣。好，我们来看这第三个试探呢，就是他拜耶稣到耶路撒冷圣城，圣城里面有圣殿，圣殿是很高的他带到最高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对耶稣说，若是你是上帝的儿子，或者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个殿顶跳下去，然后呢降落在这个平地上面，不会受伤的，因为神的话说，因为圣经说，诗篇第91篇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就是你所看不见的天使，在你下面托住你，你降落的时候会慢慢下去，不是啪一下好像这个番茄一样就破烂了，不是。那么你看撒旦的工作是非常的厉害，他甚至用神的话来去鼓励耶稣，鼓励耶稣去试探上帝，他试探耶稣，让耶稣试探上帝，这种的一个循环。那撒旦叫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试试看神会不会照着他的应许保护他，不受任何的那个损害，就是这个第三个试探的那个外面的那个焦点 那么这个试探的那个整个的舞台是什么呢？那圣殿哦，为什么是圣殿呢？圣殿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啊，很多人走来走去啊，很多人看到。若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啊，奇事发生，必会迎来群众的一个注意力啊。那么他跳下去，那么有人说这个的殿不单只是450尺，它下面还有一个深深的谷哈，总共有这个殿的450尺，是讲到殿顶一直到这个的那个山谷啊。那么济南不死的话，那么人人都会相信他是弥赛亚啊。那么用这个办法啊来向世人来显明弥赛亚。我们也知道耶稣来到地上很重要一个使命，就是要成为人的救主，他救赎人。但首先人要知道他是救赎主啊，他是上帝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很久的弥赛亚。所以这个也是上主耶稣要做的一个工作。但问题说这个途径不是上帝所安排的途径，不单止不是上帝所安排的途径，甚至这个途径是得罪神的途径，因为它是试探上帝的一个途径。等一下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试探主啊，这是试探神的一个举动。所以呢，他一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的丢在罪的当中，他就立刻成为一个罪人。那么他救恩的计划呢，就此告终的啊。所以呢，这个的整个试探是非常非常的，不单只是正义性，实在是一个奇谋啊，一个计谋，一个 scheme。听起来是很好的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反正你要向世人显明你是神的儿子嘛啊，不如呢你就跳下去，一跳下去的话呢啊，你这上帝就会用圣手呢来拖住你，那么你就不死呢，哇，好像 Superman 一样啊，这样子好厉害的，从天而降，竟然不死，哎呀，大家觉得很奇妙很奇怪，就问说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哦，他是弥赛亚，哎呀，大家就向你下拜啊，俯伏了啊，就这样子承认你是弥赛亚，接受你是弥赛亚。这是讲得非常好听的，但是呢这个好听的话的背后就是一个犯罪的举动。他一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立刻从圣子变成是罪人，他就没办法替你跟替我来去赎罪。听起来是很好，但是呢其实是一个陷害耶稣，也陷害我们，也破坏神计划的一个计谋啊，所以变成是就是一个的试探。这个试探的一个设计的那个铺陈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当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因为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啊，虽然呢这个事情发生在2000年前，但是我们今天撒旦所用的伎俩，他只是换了这个的面具而已，但是里面的精神，里面的原则，很多的方法跟今天一模一样啊，有过之而不及啊，现在所面对的试探更多更大。所以呢虽然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虽然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其实今天的这个原则，这些情况也发生在我们周围，不是很远的，周围都可能发生的，甚至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首先你要认识撒旦试探人的诡计，那个 scheme。What is his scheme? 他 scheme 是什么？他的诡计是什么呢？他是常常在人打胜一场的胜仗之后呢，常常都有试探。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第一个试探是第一个，无论是路加也好马太也好都公认是耶稣，对不对？拒绝把石头变成饼吗？是不是大家都公认的啊，很成功啊。这个你知道肚子饿的时候何等想吃啊，肚子不饿的时候看见美食也想吃，是吧？这个吃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试探呢是特别特别的大啊。我最近看见一个 poster， 他说All people who likes to eat are all good people， 这样子，所有爱吃的都是好人的，这样子是餐厅广告了，这样子吸引你进去的哈，好人都很喜欢吃这样子。我再说一次，肚子饿的时候，正是饿到你，正是你知道吗？饿到个地步，一些的非洲的小孩没得吃，吃什么？吃土啊，黄土啊，就肚子那么大，是吗？所以为什么他肚子那么大？因为他吃土啊。因为肚子饿很辛苦， 辛苦到一个地步，需要吃土啊来填一填，啊，饿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啊，还有呢，吃本身是个美食哈，哇，能够胜过美食，实在是一种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吗？啊，耶稣打胜仗，第一场，但是呢，第二个试探就来了啊，所以呢，很多的试探常常是你打胜仗之后，当你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当你很多人称赞你的时候，说你很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飘飘然。当我们一飘飘然的时候呢，多少时候呢，撒旦就会来，可能不是直接的攻击你这个事情，他在别的事情上面，在别的领域上面来使到你跌倒的，是吗？啊，这个是第一。有时候呢，我就发现，当我们常常去说人家的时候，魔鬼呢是很厉害，就是在同样的事情上面来攻击你，试探你。很奇妙，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因为你说人家的时候呢，你就以为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已经得胜了，我已经很刚强了。结果原来你是那么软弱的，啊，原来你的那个的防卫性是那么低的啊。第二，圣殿，耶稣在圣殿上面接受面对试探，我们这是不可思议。圣殿是个很神圣的地方，很神圣的地方，好像是最不可能受试探的地方，是不是？圣殿呢？结果呢？仇敌撒旦竟然就是偷偷的进到最神圣的地方，最防卫性最低的地方，我们认为是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试探的事情。哦，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在殿顶，在高处，人在高处要小心的啊。耶稣，这个撒旦的工作都这样子。上次我们讲到耶稣，撒旦也把耶稣呢带到这个高山上，对不对？一下子把天国的荣华富贵显在他的面前，对他说：“罗斯，你向我拜一拜，只是拜一拜，很简单的动作，拜一拜。你今天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给你，我都要给你。”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向撒旦下拜的时候，跪拜的时候，整个救恩计划也完蛋了，是吗？因为他立刻也变成是一个罪人，是拜魔鬼、拜撒旦、拜邪恶的一个的人，是吗？所以呢，在殿顶上，在高处，所以呢，人在高处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呢，在高处的时候呢，试探会特别的多啊。我今天常常看见一些人呢，他们说，啊，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那些官高官，你看他贪的那么厉害。他贪腐的那么厉害，我们一直在骂，对吗？当然大家都很容易骂的，但是我常常想，这个我们说意味思想，罗斯说有一天啊，或者说不是有一天，罗斯你跟他调换的话，同样的那么高的官，只有你骂人没有人敢骂你，只有你监督别人没有人监督你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试探是特别特别的大，你可能比他更贪，你可能比他更厉害也说不定。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当你在高位的时候，在高处的时候，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监管你的时候呢，也是最危险的时候。第四个，你知道这个魔鬼的工作是非常厉害，因为他对耶稣说，还用诗篇91篇，对不对啊？你跳下去吧，跳下去没关系，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子民，他会吩咐他的使者在下面托住你，免得你的腿脚呢碰在石头上，不会把你摔死。各位，我不晓得哈，最近这个戈培里牧师过世嘛？你在戈培里写一本书很有名的，很有名很有名，但是我恐怕因为太久了，很多没有读过，就是《天使》（Angels）， 天使啊，你应该上网去看一看这本书，《The Angels》天使。戈培里牧师真的相信，在我们所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神会差派他的使者照顾他的百姓。 Angel 真是 Angel， 我自己相信神会差派使者啊，四面安营来去照顾保护我们的。所以呢，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叫他跳下去就不对了。所以等一下我来解释为什么对跟不对会混在一起呢，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我是他是讲的话都是错，错的离谱的话，你就不会吃这个鱼饵，是吧？他一定是有一些是你看为 起码是 sugar coat， 起码是在这个画上面呢加了一点糖衣啊，好看的糖衣这样子哈，让你觉得吃下去没所谓的，你才会吃这个鱼饵是吧？我说一看都是哇，这个什么毒品啊什么的难看的古灵精怪的东西，你绝对不会吃的。就是他把那些真理，把那些的外理掺杂在一起，所以呢才会说撒旦会迷惑我们嘛。那么这是第四个，第五点。它是针对人的那个所谓洗的什么穴啊，什么啊叫穴位嘛，对不对啊？一定是你喜欢的东西啊，你不喜欢的话呢，撒旦不会用那个东西来去试探你的。哎呀，比如说你啊，你就是没有钱，但是你很好吃，贪心，怎么在 supermarket 啊，在亚洲也好啊，比如说哎呀，你不喜欢吃榴莲的，你会偷榴莲吗？当然你不会啊，因为对你没有吸引力啊！啊，你回来以后，整天就给那个榴莲的味道把你熏死了，是吗？这样子，你不会喜欢。但是罗斯说你是榴莲的粉丝的话，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哈，很喜欢，朝思梦想都要吃榴莲的啊，朝思梦想都要吃臭豆腐的。比如说了这样子，都是你喜欢的东西才撒旦才会用的。那你不喜欢的，不会给你快感的，不会带给你所谓的喜乐喜悦的。不会成为一个试探，总是啊，各位来到这里是说，这种的试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了，是吗？都是针对一些你很喜欢的啊，很喜欢的哈。我想呢，比如说最简单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啊，最近就是我在外面讲道的时候，有位姐妹，我讲完道以后，第二天她又来了，上回之后呢，就抓住我说：“哎呀，你们是真是，我要跟你。”说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什么事情？昨天晚上你讲完道之后呢，我很受感动。那么就开车，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红灯啊，交冲出去这样子啊。他说那个打卡车撞过来，就是差一寸啊，就把我撞死了这样子。他就吓死了哦，他就很大的这种的很大的这种的醒悟哦，因为刚刚听完道嘛，哎呀，就是说。哎呀，神的道提醒他应该要做个好好去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啊，这样提醒他啊。结果差一点死掉，他就觉得无论在讲道的当中、听到当中，无论是在生活的这种的情况下面，他都觉得上帝不断的大声向他说话。我都不认识他的，都向我认罪了。他说我这个人就很喜欢看那些八卦新闻，越八卦越喜欢啊，整天在手机里面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整天在看圣经一个字都不看。我做了几十年基督徒都这样子，整天在手机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越八卦越喜欢这样子哦，圣经看都不看，所以我都不认识他的，他应该向他的牧师认罪嘛，对不对啊？结果呢，他就向我承认，哎呀，这是很大的震撼。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他喜悦的，很喜欢的，他的喜悦哈。所以呢，一碰到他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可能这个事情呢，就使到他的灵命受到影响，他就。没办法成长，就是那些所谓的乱七八糟的这种的视频吧，啊，一直的新闻呢这样子哈。另外呢，这个第六那个哈，当人最疲乏的时候，最脆弱的时候，就好像以利亚，你知道他都很勇敢的，是不是啊？但是有一天，他这个在加密山。已经得胜了，对不对？但是一听，因为太疲倦了，很勇敢的一个大英雄，忽然间听见这个别示巴说：“明天罗斯呢，我这个不把你杀掉的话呢，愿上帝呢重重的惩罚我。”他就追杀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就狂奔逃走，是不是？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他在这个罗藤树下，他想要结束他的生命，是不是低潮到这个地步？刚才才那么厉害。因为最疲乏的时候也是灵命最脆弱的时候，最脆弱的时候。有位弟兄他出差一个月，从印度出差一个月回到美国。回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位是美国弟兄美国人。那他在这个飞机上呢就很疲倦，很疲倦。可能他样子可能是帅帅的。有一个空服员，那个空中服务员呢，特别对他非常非常的殷勤，要么这个吗？要这个吗？也非常温柔，他就很高兴。哎呀，这个很舒服啊，坐飞机。他从这个亚洲要飞回来的时候呢，要在 Washington DC stop over， 因为他下一班机是隔天的早晨，所以呢他在DC需要睡一个晚上。那么他出去的飞机的时候呢有疲乏，那么就跟那个对他很殷勤的空服员是说，谢谢你对我特别的照顾啊，谢谢。结果还有下文呢，那空服员说，先生你是，我看你的飞机是明天哦，是不是啊，说你今天是有旅馆吗？这个哎呀，我有 hotel。 他只能说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不如你今天来我的 apartment， 来我的什么叫 apartment 呢？来我的公寓啊，睡个晚上吧，你明天才走。那个弟兄是个很 godly 的弟兄，是一个很虔诚的弟兄，你知道，很好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他听见了吓了一跳，吓了一跳，那边就很大的震颤，因为那个他说了，那个空姐非常漂亮啊，非常温柔等等都是好的。他心里面说，他说不行不行，因为他已经离开一个月，也离开太太一个月了，太太也不在身边。今天的话来说，一夜情啊 ，one night stand， 对不对？你 one night stand 没有人知道啊，太太也不知道啊，他也不谁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见了他喜欢我的话，就大家快乐一下吧，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想。他说，当然他是说 no no no， 我拒绝这个试探。他说，谢谢我要走了，这样子就立刻离开。但是他承认说，当这位空服员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动了。一个那么虔诚的一个弟兄都会跳一跳，你知道吗？所以呢，这种试探，他说那个试探特别的是，因为我是最脆弱、最疲倦的时候，这个试探就来了啊。他说 no， 不行啊，他就立刻的离开，还立刻不要讨论说你大概住多远呢？请问你啊，这样子，你一讲就麻烦了啊，就立刻走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第六个，当人最疲乏、最脆弱的时候，还有第七个。你犯罪的试探常常是很简单的。刚才我讲那个字很简单嘛，到我的 apartment 吧，你只要说 yes 就可以了，没有 strength attached， 对不对？很简单的，他也不是一个什么收钱的妓女，也不是你情我愿成年人玩的游戏，这样子哦。只要他说 yes 就 yes 的了。所以你看见三个试探当中，耶稣所需要做的很简单的，就有三个动词，你知道吗？第一个是变，好像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么简单，是不是？他不是说很费力的，用上个礼拜慢慢去让那些酒没需要的变就变，是吗？第二是拜，你一拜我吧，我就把整个的你所看见的这个，你所看见那个国度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拜，膝盖稍微弯一弯，45度，拜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动作呢，或者说跳一下吧，很好玩的。我们都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还是跳那些什么 sky diving 啊，跳下去以后降落伞了，跳下去很舒服的。哇，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是变，一个是变，一个是拜，一个是跳，这三个动词都是很简单的。所以若是很困难的话，撒旦不会叫你做的。哎呀，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这个，一步要十步，你都哎呀那么烦，我都懒得犯这个罪了，是吧？太麻烦了，犯这个罪还要做十步，是吧 ？Ten steps? No, I don't have time. 我没有时间犯这个罪呢，太麻烦了。不是很简单的，跳就跳，变就变嘛，是不是？拜就拜嘛，那个膝盖45度就行了嘛，就是这样子。第八。撒旦的伎俩是说叫你忽视犯罪后的那个结果。而是呢，刚才那个弟兄他以为是一夜情。我告诉各位，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很多人后来发生这个婚姻啊，花家庭的问题，吵架离婚打架杀人等等，很多都是从一夜情开始的。他们以为说一夜情就没有，结果呢，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你说他的那个情啊，那个魂啊，人类就不是动物，你知道吗？我已经说过嘛，动物没有爱情的，动物就会发情的，是吗？ 那发情就会就交配，交配就是生养下一代，这是发情。但是人有爱情，爱情所代表的也不单只是罗曼蒂克的，它里面是一种的有一种魂的作用，把那个人的魂还是连接在一起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以为很简单，结果呢，你就发现后来发生很多事情了啊，这种的婚姻的危机，那个女的缠着你，还告诉你是说，哎呀，我怀孕了，这怎么这样子啊？哎呀，我有性病了，哎呀，这样子，我有艾滋病了，这样子，哎呀，都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撒旦很多时候给我们的那种的试探，都是把最好的、最甜美的、最好像是很这种的，明明是坏事，都把它化妆成很好的事情，让我们没有自觉到所带来的恶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是撒旦所用的伎俩。所以呢，你要全面性的去应用真理和应许，因为撒旦对他说，你就跳下去吧，一跳就可以。但是你要坚定的相信，当神的儿女遇到危难的时候，他必照着他的慈爱信实应许去拯救保护，救他们脱离险境。各位，问题是这样子啊，撒旦所用的所讲的神的应许，说基督徒遇见危难的时候，上帝会差派他的使者会保护你，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你知道吗？这句话他错误的地方是说他随便用，他滥用 abuse 这个应许才是问题，你知道吗？ abuse 啊，这好像这个刀很好用，但是你滥用的话，滥用的话会伤害到别人，也会伤害到自己。所以滥用刀本身是好，但是你乱用这个刀就有大有问题。我也说过嘛，你进到 Costco 去那个卖那个维生素的那个 department 那个部，哇，那么多的营养补这个补品，太好了，我全部都买，我全部都吞。你看你怎么样，明天就立刻见主，是吧？类似的不是这样子，什么都好到吃啊吃啊吃，不是的。Rightly applied， 你要正确的、全面的来去用神的话的。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不肯拜金像而被扔到火窑里，对不对？神却保守了他们。所以你不是说，哎呀，我告诉你，上帝何等厉害，无缘无故打开那个窑，我跳进去，看会怎么样？可以啊，变成叉烧出来，对不对啊？好像是烤鸭一样出来。烤猪一样的出来，不是神叫你去吗？你但是这个情况是说，因为他们不肯拜那个金像而被扔在火窑里面，是吧？所以是另外一个事情，是逼不得已的，所以神就保守了他们。所以你不可以用自己故意的跳进火窑里面。所以呢，有一些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聚会的时候，真的不感谢主，不是很多人那么疯狂。他们就在聚会的时候玩毒蛇啊，还吃什么毒物啊？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他说马可福音16:18是说，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这句话是特别是针对在我们去宣教，特别是为主做工的时候，好像保罗，岂不是你记得保罗吗？他在海难之后到那个岛上面，对不对？他生火取暖的时候，你记得吗？岂不是有条蛇从柴里面走出来吗？咬住他，那个人以为他那个族长以为他死定了，又是毒蛇，结果他没有死呢。对啊，因为保罗不是到处找毒蛇跟他作对啊，是吗？你到处找毒蛇把他来咬一下，我看看他会不会死，这个叫试探神嘛。好像但以理坚持一天三次跪向耶路撒冷祷告耶和华神啊，为此呢也被扔在狮子坑里面，神呢却封住了狮子的口啊，救了他的命，是不是？他也不是无缘无故来试探上帝，跳到狮子坑里面看他会吃我，结果吃，如果是普通的话，这个你乱来的话，就是把你吃的光光，骨头都没有，是吗？你也知道曾经有一个新闻，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先生跑到狮子坑里面向狮子讲道，你看过没这个新闻呢？向狮子讲道了，结果呢，就是他拿这本圣经就讲道，他要效法但以理嘛，这样子，结果呢就给狮子攻击，幸亏他没有死， 那个动物园的管理员就把那个狮子呢就麻醉了，不是打死他，麻醉了，就救了他出来。这些都什么？这种这种的极端的行为啊。其实呢，我曾经这里说过，讲过说，1984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退休会，是我做客座讲员啊。那么我跟师母一起啊，这40几个人去一个地方退休，退休会，我讲完道以后就回来。我记得回来之前呢，我就看见那个的，我就看见那个司机啊，在那个轮子里面做什么事情，我以为他这是在可能是气不够要打气这样子，他也没有说在修理修理这样子。好了，就开车，开车呢，这个菲律宾的公路跟美国，它很多都是要付钱的，跟大陆一样要付钱的，偷的，你知道吗？啊，要付钱的。结果呢，到差不多要到付钱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刚才他修理不是那个打气的问题，是那个的刹车的问题。原来没有刹车，整部车好像那个飞弹一样，就撞到前面那个快要付钱那个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知道，我坐在他后面呢，这是我第一排嘛。结果呢，就他都没路走嘛，他只有一个办法，刹车也不停。他就呢，因为旁边是公路的另外一边。幸亏这个公路呢没有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一个 island 一个岛啊，它就是空的，它就转了360度啊，一个 U turn 这样子，来捡 U turn 之后呢 ，U turn 的时候呢就跟一部车相撞，那么就撞到一个小汽车啊，不是，是小的公车，小公车，那么那个小公车都翻了啊，那么我就看见前面的玻璃就啪一下就是裂，然后还不停，还继续跑。跑到那个车没有力了，就慢慢停下来。那么只是撞到一辆还是两辆这样子吧。那，罗斯那次是有很多可能性。罗斯说，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话，可能今天我就不在这里讲到了，是吗？我可能已经在天上看看各位了，这样子是吧？神也会保守啊。所以呢，问题是这样子说哈，这里必须要讲一讲，圣经里面有没有一句话叫？以此试试我，你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对吧 ？OK， 那个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试试主，还有跟试探主呢？那问题在这里，圣经也明明吩咐我们可以试试他的嘞，对不对？那为什么好像主自己这样子出尔反尔了，对不对？你明明说我们可以试试他，为什么说不可试探他呢？那试试他跟试探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希伯来文。这两个字试试主马拉基书3:10与这个的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这里所讲的不可试探主是两个不同的字啊。若是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公师母，公师母是在正道神学院教希伯来文的啊，所以呢你们凡有什么希伯来文啊都可以问公师母。这两个不同的字啊，试探主，试探只是用不合神旨意的办法去达到一个所谓的好的目的，好像主耶稣所面对的那个试探，是吗？啊，这个很好，你跳下去人家都知道你是弥赛亚，是吗？但是这个好像是好的途径啊，是好的一个目的，但是那个途径是得罪神，等于说什么呢？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这个也是一个试探，也是个试探，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方法什么呢？从殿顶上啊跳下去啊，却没有受伤啊，这个就是试探主哈。那么我就讲好几个例子，我就不讲这个。比如在这个最近，你其实十几年前，你常常收到一些的 email， 无缘无故的电邮啊，告诉你说我是个寡妇，我现在患了绝症，我老公给我$7 million$700,000，我想捐出去。那我知道你很好，你很善心，我想把700万给你，你就替我去捐给别人机构也好，就什么这样子。有一个牧师真的去反映这个信耶，结果好啊，你来欧洲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他真的飞到去欧洲去，还交一大笔钱给他，他说都是真的，有律师啊，有会计师啊，有银行都是真的。结果呢，他就给骗到一大堆一屁股的债，不单止这样子，他以为是真的，一直向会有这钱。来去放一些，他以为是押金了，一直压下去，结果当然都是假的了啊，都是假的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哎，他说能不能当牧师，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他说，哎呀，我真是啊，他说的了，我就希望能够得这笔钱之后呢，能够做多一点宣教工作，建立很多教会，当然是他说的了，是吗？就算他是对的，是真的，也有问题，也有问题，是吗？啊，这个很多的例子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呢，第二个什么叫试探主？第一个是用好的目的，但是用不正确的途径，这是试探主。有另外一个意思哦，试探主什么意思呢？不顺从的态度去测试神容忍我的底线到和极限，你知道吗？我再说一遍，什么叫做试探主？就是呢，我用不顺从的态度，我去测试一下，啊，测试一下上帝啊，罚不罚我？他罚我的底线是哪里？我要试试看踩到底线没有？各位，这一个叫做试探主，用不顺从的态度。所以呢，好像民数记14:22，怎么说呢？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神都已经那么信实了啊，但是他仍然的试探我这十次，在旷野十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什么要打死摩西啦，啊，要做金牛犊啦，啊，发怨言啦，啊，要什么要回去。这个的埃及呢，哎呀，那个黄瓜韭菜多好吃啊，什么韭菜什么韭菜饺子 OK 呢，都很好吃哈，我们就回去吧，十次。各位，这个一直触怒上帝，看他罚不罚我，就是这样子对你这样子。各位，这个叫做试探主。什么叫试试主呢？马拉基书3:10，11贵族的教导，万军的耶和华，你们要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有没有？不是试探我的哈，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呢，这句话很重要了，各位。神鼓励我们用信心去顺服神的旨意，你就必看见神会实现所有带应许的诫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不是是说无缘无故的，说你顺从吧，因为你看见这个好像什么呢？他们当中用最简单的说法是说，捡马拿的生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顺命的顺命与信心。神对他说，每天都去捡马拿，对不对？收一天，对不对？不可以存留，一存留之后那个马拿就会臭掉，是吗？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天。也不要贪心，吃不下的还拿一大堆回来，剩下的也会发臭。所以你们要乖啊，每天相信神，也不要贪心啊，拿足够的饭量就好。五个人就五个人的饭量，三个人就三个人的饭量，你多拿了也没用，因为会变臭。然后呢，第六天，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不可做工，你就会发现第六天所多拿的马拿不会变臭。是吗？所以神就是一个，你发现神就是，你试试看呢、啊，是真的这样子的，哦。所以呢，这个什么捡马拿的一个顺命与信心，还有呢，进守安息年的顺命与信心。安息年也是这样子。安息年的意思是说，第六年，你第七年就不可以耕作，让那个地休息，你也休息，个地也休息。然后呢，你那一年呢要吃陈粮，就是第六年。所剩下来的，甚至第八年还要去乘凉，哎，你就发现，哎呀，神特别在六年的时候特别给你丰收，以致你可以多吃两年呢。这个都是神的带应许的诫命，是吗？这个不算试探主，是说你要试试我，是不是照着我已经对你说的话成全在你的身上。这个每天的安息日还有安息年，我是做两个比方而已。我的儿子这个老二，他有一阵子待业，做待业青年哈，有差不多八个月待业青年。那么有一天，我这个见证师母讲过，他就问他说，哎呀，你八个月都没有收入啊，没有收入啊，有了一点的这个失业的这个补助，这样政府的。那么师母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继续奉献？问他啊。他说：“哦， 有，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多。他说啊，很诚实，这个儿子很诚实，有，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多啊，这样子。那我们的心说，不多也没关系，最重要是说，你现在政府给你多少，你还要十一奉献呢？哪管就100块，你要10块啊，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期盼是这样子的。虽然现在是你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但是你还是有点收入啊，救济金的是收入啊，你要奉献呢，我就是鼓励他奉献。他就听话了，师母跟他，他听话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很高兴回来说：“哎呀，妈真是很好，感谢神。”他说：“啊，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奉献了。结果呢，我工作还没有找到，但是呢，我有个 side job， 忽然间有个 side， 他是 photographer， 他拍照的。他忽然间有人去找他拍，还那个的酬金还是蛮高的。他说，已经很久没那么高的酬金了。结果那次特别高，是我奉献之后的，是吧？所以。”说什么呢？以此试试我，是不是我会照做啊、我所应许的来赏赐给你。当你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会照做应许给你的诫命来成全我的旨意。各位，这个叫做试试主。试试主是用信心去顺服，然后看见神的作为。试探是 test 神的底线。试探主不是试试主。因此我们感谢神啊，这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们对神应该有绝对的信靠，不可以试探主，试试主，遵行他的话，你就会发现神会照着他的应许的诫命给你看见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感谢你，主啊，你的应许永远长存，万古不变。我们每天今天的生活不是依靠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以你的话，以你的信息为粮，过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